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三月份获知116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曾县冤狱9年，重庆于洪又遭网判4年半。吉林法轮功学员金敏被迫害至不能说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三月份获知中国大陆有116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非法判刑，分布于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有27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最长者83岁。中共法院、公安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504500元。山东省威海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丛兰英女士，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患有的心脏病、颈椎增生等严重疾病痊愈。去年10月，丛兰英在家中被威海市环翠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后来被荣成市法院诬判4年，勒索罚金20000元。广东省茂名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顺华女士，今年2月28号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勒索罚金3000元。河北魏县法轮功学员王桂平女士于今年3月中旬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8年半，王桂平已上诉。四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学女教师、法轮功学员陈平于今年3月17号被南充市顺境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从今年1月至3月份，中国大陆共有34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3月30号，重庆法轮功学员于红女士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这是于红第三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于红今年约69岁，家住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2020年10月，于红被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于红被非法关押在重庆看守所。据悉，河南和重庆警察怀疑于红上明慧网曝光河南省商水县警察绑架重庆法轮功学员于秀荣的恶行，因而绑架了于红。今年2月9号，于红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于红的亲友闻讯到法院参加旁听，法院人员谎称今天没有给于红开庭。据悉，法院当天临时更换了审判厅，连于红的儿子也不许进入旁听。3月30号，九龙坡区法院对于红非法判刑4年半。于红之前曾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002年，于红被非法判刑4年，在永川重庆女子监狱里遭受迫害。2006年3月，冤刑到期，于红又被劫持到重庆南岸区南山洗脑班，迫害10多天之后才让他回家。2006年，于红因为给重庆市长王洪菊写信反映他被非法关押4年，应合法办理退休等问题，之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于红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5年，再次被劫持到永川重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时年52岁的于红长期被迫做奴工，完不成生产定额就延长时间直到完成为止，收工回到监区后还被罚站几个小时甚至到半夜。连续几个月的罚站令他的脚肿得很大，鞋子都穿不上。监区长李小娟还加大对于红的迫害，他亲自在厂房的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小圆圈，让于红站在圈里边，并安排两个吸毒犯24小时包夹于红。后来于红确实站不了，只有坐在地上，两个吸毒犯就用烟头烫他的脚踝，跳到他腿上狠踩。一年多的罚站导致于红被折磨的都变了形，身体十分消瘦，精神也很差。于红结束冤狱回家后仍然遭到中共人员的监视。据明慧网报道，3月22号吉林法轮功学员金敏女士的亲属一行5人到吉林省女子监狱会见金敏。金敏面容憔悴，不能说话，家属们也根本不懂得他做出手势的意思，也无法确定他是否听得懂亲人们说的话。今年54岁的金敏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身上的疾病都好了， 但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金敏多次遭到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曾三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关押迫害长达八年之久。在吉林省女子劳教所、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身心受到巨大摧残。2020年9月，金敏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诬告，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后被吉林市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六年。金敏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两年之久，期间除家人请了一名律师得知一点情况外，家人无法得知他的更多信息。后来金敏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监狱也一直不让家属会见。今年三月中旬，吉林省女子监狱突然给金敏的女儿打电话，让家属去监狱会见金敏，结果家属见到的是只能打手势不能说话的金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在传播真理了不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号，法轮功学员在澳大利亚西澳第122届卡拉蒙达农业展期间设立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卡拉蒙达农业展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是一个传统的年度社区活动，设有各种展位、展示、传统比赛、杂耍、各种娱乐活动和游乐设施等。法轮功学员们也在该活动中设立了展位，展示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以及国际名会等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也有的学员展示法轮功功法，不少人被吸引来到展位了解法轮功。阿瓦隆·伯顿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闻法轮功，我被带有莲花和真善人标志的法轮大法展位所吸引，这真的引起了我的共鸣。伯顿表示，自己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方式，能够帮助他找到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发自内在，向外溢出，去善待他人。他认为法轮大法能给人带来这种平静。伯顿对学员说：你们在传播真理很了不起，谢谢你们。他表示回家后会去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修炼内容。莎拉和西蒙姐弟俩来到法轮功学员的摊位，莎拉表示经常在城里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也看到过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报道。他说法轮功学员所做的是非常美好的，无论游行还是打坐都是非常美好、平和又有益的。莎拉表示法轮功的真善人原则我绝对喜欢，这些原则中任何一条都没有错。我认为这个世界特别需要对苦难和善良保持慈悲和宽容。他认为法轮功在教人们仁爱和正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00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7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抛砖引玉，积极投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5日。明慧网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已发表一个多月了，可能还有同修没想投稿。有的同修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上做得很好，由于年龄大，不经常拿笔写文章，确实有些难处，我有同感。如果同修们都重视每次投稿的意义，互相帮助，就能共同做好师尊交给我们的考试题。 我身边有这么一位同修，学法修炼很精进，法理上语言表达也很清楚，可是用文字表达就难了。因为同修只读了三年书，每年投稿都有些畏难情绪。今年513投稿开始，同修也不想写，无从下笔，说开不好头，问我怎么写。其实我也为难，小时候不会读书，没有写作能力，可是我们不是常人啊，我们在法轮大法这所大学里读了20几年，总有点智慧吧。于是我先把我写的发给他看，然后他写好后又发过来我看，哇，真棒，在我这个层次来说写得好。我边看边点头，越看心情越舒畅，值得我借鉴。再来看我的文章，简直就是砖，他写出的是玉，我明白了，这就是抛砖引玉吧。看到同修的文章，找出自己的不足，我给我的文章修改了一个多星期，还是不满意，但还是投向了明慧网。有同修说我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这就是修。我想起弥勒日巴的师父要他不断的建房子、拆房子的故事。我们大法修炼也是一个静心修炼的过程，不怕麻烦的过程。我也明白了，帮别人就是帮自己的一层法理。你永远不提笔，永远都不会写，只要想写，师父就帮你，这是我的认识。也请会写一点的同修把写好的文章在学法小组读一读，不要怕自己写得不好，不好意思，这个面子心也要去。文章能不能发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听师父的话。不能发表，至少我们在自己小组里读，也能起到共同提高、互相指正的作用。而且今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是不同寻常的重大节日，师父向世界发表了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意义重大。明慧编辑部通知说，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我们明白师父的正法形式又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大法弟子们在人间注视正法的最后时期，更要珍惜每一个修炼过程，不然后悔莫及，机会不会再来，这样的机会不知还有多少。同修们珍惜修炼机缘吧，抓紧时间投稿吧。写出这点体会是建议同修们要重视给明慧网投稿，写文章也是修炼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也是促进自己不断精进的过程。平时只顾自己学法、练功、救人，觉得时间飞快，不够用，没有时间去回忆往事。师父要我们修炼一段时间就坐下来，总结一下修炼的过程，存在哪些问题，找出差距，修正不足，起到比学比修的作用。回忆往事，每一个酸甜苦辣的故事，感慨万千，有时喜悦万分，有时苦不堪言，有时催人泪下。每一步的修炼过程，无不浸透着师尊的慈悲看护，师父宏大的慈悲，弟子们无以言表。同修们，把我们在人间注视正法超常的故事写出来，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超常吧。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名实修的大法徒》，作者东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8日。写出我修炼中的几件事，与同修们分享我修炼中的喜悦。一，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一天晚上，同修来我家，进屋就拉窗帘。他说，今天被骚扰了，有警察敲门，他没给开门。然后他从怀里拿出一些东西对我说，这些放你家吧。我一看，有真相粘贴、塑封袋，就问咋做这么多呢？做出来就要及时贴出去，放家里时间长了，有的内容会过期的。同修说这是别的同修给的。我说，咱自己能做，再别要了。我帮你发正念，我们都归师父管，解体邪恶干扰。同修走后，我就向内找。我说话中带有指责、强势，没为同修着想。同修在危难中，我的善心不够，我要修去这不好的物质。我想，虽然我也多次被迫害，在所谓清零时，派出所也找过我家孩子，孩子很害怕，嘱咐我要注意安全。这期间，我弟同修也不断被骚扰、绑架。如今同修来了，让我帮他，我想我不能怕，同修在难中，我要帮他。我不承认迫害，我的一切交给师父，我归师父管，其他的谁也不配管我。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为同修着想，放下自我，帮同修渡过难关，解体骚扰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第二天，我带上同修拿来的60张真相粘贴，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张一张地贴出去了，让众生及时看到真相，能在难中得救。一星期之后，同修来了，想要回真相粘贴。我说，都贴出去了。他很惊讶地问，这么快就贴完了？我说，我们家里不要积存真相资料，做出来就及时发出去，因为众生期盼早日得救，在家放着救谁呀？二，挂真相挂件，天空现莲花。去年，我弟发生疫情期间，我想让世人尽早知道大发真相，危难中早日得救。我对学法组的一位同修说，咱俩配合挂真相挂件，让出去锻炼身体的人能看到，好吗？可是白天坐车需要扫码，晚上没车了，锻炼身体的地方又不能骑车，都是步行的人，那我们也得符合常人状态走着去，路远是要累的，行吗？他说，行。上午我们学法发正念，下午3点多就出发了，先去找能挂的地方，回来等天黑没人的时候再挂。同修开始跟不上，我有点着急，心想还不如我自己做，不带他好了。我回头看看他，一想，我错了，这想法不好。他能出来做事就很了不起了，我要和同修配合好，不能有人心，这正是我要修的，不能急，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都70多岁了，是很了不起的。我就往回走，等候他一起走。我走快了再等他。在这同时，我也修去自身不好的嫉心、嫌弃心，我要处处为他人着想。那天零下30多度的天气真的很冷，挂第一个时，我的手刚拿出来就冻得缩回去，不敢伸手。我一想，我不冷，我的手是神手，这时拿出来就不冷了，顺利挂上了，越挂手越热乎了。我们配合共同发着正念，每到一处都挂得很顺利。我们俩出门前带的挂钩是正好的，可是快挂完的时候掉了一个，因为刚下过雪，又是夜间，我在雪地上用手摸也没找到。我说，求师父帮我们找到吧，这是救人用的。然后我继续挂。同修说就剩一个了，没有挂钩了。我说有。他一摸兜，真出来一个。 我说，师父帮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俩挂完后，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了。回来的路上，我跟同修说，我没挂过，是咱俩都放下自我，无私配合，想的是救众生，师父就帮了我们。今后要利用好师父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要克服困难，抓紧时间广传真相救人，期盼众生远离灾难也是我们的心愿。在师父保护下，我们顺利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出去检查一下昨晚挂得怎么样，回来的路上看着很多路人都在看挂坠，挂坠很漂亮，一面是法轮大法好，一面是真善人好，每个字都在莲花图案上。挂坠的底下佩戴了彩色的穗儿。有人停下来静静地看，有一个挂得最高，很多人都看到了。我用手机拍了一下，因我不会拍，画面颜色有点暗，可是却拍到了神圣的景象。天空中有小莲花、大莲花，莲花上边还有法轮，天空中也有法轮，这是师父给显现的，师父鼓励我们多救人呢，谢谢师父加持保护。三，静心学法，融入法中。我以前抄过法，现在又抄一遍转法轮之后，学法能入心了，而且背法也快了。我参加两个学法组，一个是通读组，一个是背法组。开始我自己背过几遍转法轮后，悟到了为他的多重含义。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到真正的为别人好，无条件的向内找，在放弃一切人的执着的过程中，才能提升到为他的境界。放下自我，包容他人，也是为他的一层含义。以前别人说我不好，我就不高兴，也想争个理儿。在我背法之后，别人告诉我，有人在背后说你呢，都是想象的，说你如何如何，乱说乱传，还说你在家独修了，说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被迫害的。我想，这是帮我提高的好机会，我不辩解，我的对错不重要，心性的提高才是最重要的。要无条件向内找，放下自我，包容他人，有则改，无则注意，纯净自己。在把住一丝一念中，我感受到了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带来的快乐。背法组同修开始不愿意背，认为都是70多岁的人了，能背下来吗？一个同修说通读吧，我鼓励他，我说能，咱俩一起背。他说两个人一起背我还是不行，那就先自己背。我们还商定一周在一起背一次，都把背会的再背一下，背错的互相提醒，背对了为止，然后再往下背。在小组学法前，我们先发正念，然后开始背法。我们共同背论语，共同背我们都会的转法轮的一部分，再单独把自己背会的内容背一遍。我俩明明都会背了，可是在一起背就背不出来。我找自己，有着急心，怕背不好的面子心。我及时抓住他修去，再背就会背了。我们在一起就是背法，已经背会第一讲，第二讲背一半了。我很后悔没早点背法，虽然我背得慢，我也决心把转法轮全背下来。用纯净的心态让身心同化法。背法后，我能遇事稳住心，及时向内找自己，修去人心。因为只有背法，用心学法，脑子里装进的法多了，人心杂念就会在法中被归正，心性才能不断的提高。而且在通读法的时候，也能入心了，不会读错了，感受到大法的殊胜和美妙。四，背法后我修去了依赖心。以前我想学点技术都很依赖同修，让同修在跟前看着我完整的学完，比如给电脑安装系统或安装软件， 我总是不自信，怕学不会，让同修看着我能独立了才行。曾经有同修总说我笨。自从被罚后，我对自己有信心了，不认为自己笨了。我能尽快学会安装电脑系统、安装软件等技术。虽然我年近70岁了，被罚后师父给我开智开慧，也没人说我笨了。去年同修来我家教我安装系统，我好高兴。同修教我一遍，我认真做了笔记，可还是担心不会操作。我说我再装一遍你看看，他说我得走了。我怕自己不会操作，不想让他走，可是同修的时间很宝贵，我不能再耽误人家时间了。同修走后，我想我能独立装上吗？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我就有信心了。在师父加持下，我自己成功安装了温室系统，但还需要一些单向的设置，我就不会了，于是去问同修。后来我想，我尽量不耽误同修的时间，凡事尽量自己做，有不会的先自己学，先看教程。于是我就按教程一步一步的操作，实在不会的地方再去问同修。以前我离不开同修的帮助，不敢想自己还能学会教程，所以我从来都不看，认为看不懂。自从被罚后就有信心了，我知道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最终我成功的安装完电脑系统。我让同修看看我安装的行不行，他说行，可以用了。我真高兴，太好了，我会安装电脑系统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安装惠普电脑时，我不会进入系统，我去换硬盘，让商家给进入一下系统，我就会了。以前这样看我是不可能会的，如今电脑要更新或是安装软件，我不用麻烦同修来家里告诉我了，而且我还能给同修安装系统了，减少了技术同修的负担。不依赖同修也是走大道无形的路，修成无私为他的生命。通过学法，我悟到无论学什么做什么，只要基点正，100%信师信法，一切都会畅通，没有年龄之分，都能学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让解夫终于明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3号。在这些年的讲真相中，有一件事情一直牵挂我的心，令我很痛苦，就是我的姐夫，他曾经跟师父讲法班多次，然而在中共的迫害中放弃了，不练了，反对了。2001年我去找他时，我们争辩得很厉害。今年看了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后，觉得时不我待，一定要去给姐夫讲。这样一想，我姐就打电话来了，要我到他家吃饭，还说你姐夫也在家。机会来了，我立刻买些东西过去，一路发正念，心想一定不要动情，要跟其他众生一样去救度。由于多年在黑窝被迫害，已忘了我姐的住处，我姐下楼带我，到家后姐夫见我互致问候，他们先是惊讶于我的身体，都近60岁了，怎么腰板还这么挺直。我告诉姐夫，我被中共邪党冤判10年， 两次保外就医，九死一生，就连监狱警察都说我走不出监狱大门。我姐夫一听，再看看我的现状，更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大法的神奇不仅仅表现在一个大法修炼人的身体上，它还体现在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那么强大的一部国家专政暴力机器和宣传机器，用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善良修炼群体，妄图三个月打倒法轮功。23年过去了，法轮功在全世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弘扬。中共在这场迫害中所使用的一切流氓手段、造谣抹黑的伎俩，只能让世人越来越看清邪党的本质，它存在的目的。特别是我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中讲的句句天机，已经把人类的谜底揭开了。谜一旦打开，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了，赶快清醒过来吧。我今天来不是给你机会，给你灵丹妙药吗？这时我把师父的经文送给他们。我姐夫听后做了三退，还说我得练功了，我20多年的心愿了了，叩谢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家政工作中实修雇主开心三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高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6号。2010年初，同修给我联系了一份做家政的职业，我的孩子不同意，哭闹不让我干，说是太低级了。我就对孩子说，什么样的工作都总得有人去做，那就看怎么做了。我是大法弟子，一个时时都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人，这不就是道德高尚的体现吗？有谁能认为是低级呢？只要是一块金子，放到哪里都发光。我的责任是正实法，救度众生。第二天，我按照约定来到雇主家。主人是遗孀，是本市某院的院长，给人的印象感觉很严肃。我一进屋，就看见院长正在跟一个中年妇女谈条件，也是来应聘保姆的。结果院长一见到我，立即就说，你留下来就让你干。我接受了这份工作，这是给我安排的修炼环境，要把握好每一个环节。每天公式化的上市场买东西、做饭、收拾家，周而复始，有时还帮着看小孩子。院长家有140多平米，大玻璃窗很大，最大的宽度有1米56，擦起来真费劲，我每次都擦得干干净净，他非常满意。院长每天给我安排完活就走了，门也不锁，抽屉也不关。一次，我到院长卧室去擦衣柜时，衣柜抽屉半开着，我看见里面有好几捆人民币，面值不等，我就顺手把抽屉推回去，出来把门关上了。一天早上，院长打来电话，说给我放一天假。我感到很纳闷，不年不节的，放什么假呢？但也没多加思索。等我来上班时，看见厨房的案板上放着好几碗各种水果、干果、各种糖果，整整齐齐摆一排。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在各种环境中遇到的事情都在考验着一个人，包括对某一件事物的贪婪和对食物的执着欲望。院长每次吃东西都让我吃，我从来不吃，每次都是婉言谢绝，知道自己当前的位置。
有一天，院长准备出门了，我就对他说：“大姐，您在走时别忘了把卧室门锁上。”他笑着对我说：“不用了，我考验过了，你合格了，人品绝对没问题。”我才猛然惊觉，原来他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伟大的佛法，把我洗净归正，不沾恶习，修炼有素，得到世人的认可。院长对我的态度转变了，经常找话题与我聊天。他曾经对我说：“你跟其他保姆不一样，你干净，干活认真，身上没味儿，不随便拿东西吃，不浪费水，不像某保姆那样哗哗的放水。”我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优点也是各不相同，节约能源还是对的，勤俭也是善的象征。”我又说：“别人肯定跟我不一样啊，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的，我修炼前与其他人也没啥区别。”他当时没有接受我讲的真相，只是随口说：“你在家可以说，在外面别说，现在抓人呢。我在国外看见过法轮功，我是无神论，不相信。”我没再往下说，三言两语解决不了问题。我有信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定能救了他。慈悲的师父给我安排了讲真相的机会。后来有三件事让他对大法弟子的修为印象深刻。第一件事，一次我跟院长哄他三岁的孙子玩耍时，爬过来一只小虫子，他就示意让孩子拍死虫子。我说：“拿纸把它扔到窗外去吧。”院长笑着对我说：“原来你这么爱惜生命啊。”我说：“生命都在六道轮回中，虫子虽小，也许是人转生的呢。法轮功是修佛的，修佛的人不杀生。天安门那场自焚伟案是江泽民一伙导演的，修炼是自愿的，没人强迫，佛度有缘人。”第二件事，有位大姐让我给她换钱，她给钱时我也没数是多少钱，到家一数是200元。等我给他钱时，他说不是200，是250，连续说了好几遍，而且态度有些强硬。我就没有跟他再争辩。等我早上到院长家时，有位同修打来电话，说起昨天钱的事。我说：“是大姐记错了，我也不能过多的跟他解释了，只为这50元搞得面红耳赤的，还伤了和气。都怪我办事太粗心，就当做这50元钱买个教训吧。”回头我就给他打电话说：“大姐，是我看错了，你说的对，晚上我给你送到。”院长在旁边听到对我说：“你真是与众不同，明明是他错了，你还说你错了。”我说：“经常在一起，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若是不修炼的话，肯定不是这个态度。作为修炼人，在矛盾面前，利益面前，都要退一步的。谁失谁得不重要，生带不来，死也带不走。50元不多，它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也许是我哪事欠他的，趁着机会还了。”他点头称是。他对我的态度从友善转为尊敬，经常在我不注意时把高级水果塞进我的背包里，每次我临走发现时就从包里取出，婉言谢绝。第三件事，他家的妹妹来了，院长让我做玉米面面条。我说从来也没做过玉米面的面食，我能做好吗？他说教我，我就按照他教的做法做好了。端上来时，一看面条不是一根一根的，而是断的， 院长大发脾气，目光咄咄逼人，一边吃饭一边数落着我。他妹妹也不时地看着我。当时的场面很尴尬，如同胯下之辱。我只是笑，啥也不说，听他发泄。我找到自己的争斗心，在同修之上的心，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真是罕言。谢谢他帮助我找到自己的不足。院长的儿媳发来短信说：“姨，我婆婆脾气不好，有嘴无心，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回短信说：“没关系。”早晨我来时，院长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对不起。我说：“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你的稀罕食物由于我的外行没有让你静心的享受，我很愧疚。”他说：“是我对你发脾气，你还说自己不好。”我说：“修炼人就是查找自己的不足。”他就说：“你这人太好了，人品绝对没问题，明天给你开工资。”我顺势就说：“大姐，开工资不着急，不要也没关系，最主要的是把你加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吧。他见证以来根本就没干过好事，你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那不是天灾，是人为造成的。运动不断，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很多人，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把迫害法轮功栽赃陷害的谎言传播全世界，毒害众生，把和我一样的法轮功修炼者非法关押，打死打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说这个国家能长久吗？从历史到今天，所有迫害政法政教的都会给这个国家民族带来灾难，这种邪恶的东西你还与他为伍吗？谁都懂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你赶快退出来吧，抹掉这个印记，就归未来管了，那是最美好的了。我能骗你吗？骗财骗物，哪有骗平安的？他连声说：“我退，我退。”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光明，咱们奔着光明走。”他说：“好，这个名字太好了。”他退完后整个人变了，面色白里透红，脸上好像插过胭脂似的。他是真心的退了，谢谢师父，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弟子何时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每一个不正的念头修去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5日。回顾自己20多年走过的修炼路，前20年是走了形式，虽然法在坚持学，功在坚持练，但心性提高很慢。受迫害2次，在黑窝里共10年，特别是第二次被迫害，自己一直找不到漏出在哪里了。通过反复学法，看同修交流文章，再加上师父看我悟性差，反复点化我，我才开始明白应该怎么修，明白了修炼的严肃，发现自己第一不会向内找修心性，第二把做事当作修炼。悟到这些后，我下决心真正从一丝一念上严格要求自己，用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一，学法入心才能真正得法。以前学法走了形式，读法时速度很快， 不到一个小时读完一讲，好像就像完成了任务。日常生活中也没有用法实时对照自己。自己以前走了很多弯路，都是心性有漏造成的。师父反反复复点化我，如经常梦见自己当公共场所是厕所，人来人往我好像无所谓。同样的梦有好多次，我悟不明白。一次和同修交流，同修说梦中那样不知羞耻，实际上就是不知道修。哦，我没有真正实修，感谢师尊点化，弟子的悟性太差了。从此以后，我认真的一字一句的读法、背法，先后背了《转法轮》《红银》《红银二》《红银三》。二，修去色欲心。色欲心这个肮脏的心，是我走了很大的弯路，明知道是错的，但就是走不出来。在非常痛苦的时候，我就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加持我、帮助我，我一定要走出来。慈悲的师父真的帮了我。我遇见了一个同修大姐，她不识字，可她说了一句话点醒了我。她说，不符合真善忍的一切想法都不能要。我想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口在告诉我怎么修心，要从一丝一念上去修，不正的每一个念头都不能要。从此我就抓住平时的每一个不正的念头修去它。色欲心不管它从哪一方面反映出来，我首先抓住它。如一次我在公园里走，看到迎面过来几个人，突然感觉有一个男的气质很好，我马上反应这是色欲心，不要不要，坚决不要，赶快灭掉。还有的时候听见一个男的声音好听，我无意中脑子反映出来以前遇到或听到的一些色情方面的事，我马上抓住他，心里嘲笑他，你又变着花样干扰我了，来了就是找死，坚决不要，灭掉。还有时看到哪个女的背的包好看，就想多看几眼，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名利心，不要不要，全灭掉。渐渐的这些念头很少很少了。时间长了，色欲心偶尔还有微弱的变着花样的反应，再微弱我都不放过它，彻底灭掉。现在有时睡梦中还有考验，我没有白天那么强的正念，说明修的还不扎实，还需要进一步去修。色欲心淡之又淡了，现实生活中的干扰也几乎没有了。三，修去妒忌心。我的妒忌心表现也很突出，看见别人孩子比自己的孩子优秀，我心里就不舒服，听见哪个人能和我干同样的活，工资待遇比我高，我就有点不服气，看见身边的亲人穿名牌衣服，生活舒适自在，我也心里难受，甚至都不想看一眼。自己也明白这都是妒忌心的表现，不能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于是我就时时从法上去想，我想人各有命，别人优秀，别人吃得好穿得好，那是人家前世积的德多，这是福报就大，而且这些都是人的东西，过眼烟云，常人追求的恰恰是我们要放下的，我怎么会被这些带动呢？每当有妒忌心的念头，我就想灭掉灭掉，我不要，一直这样想，有时还妒忌还难受，虽然克制不住难受，但我想你让我难受，我就让你彻底灭掉，越难受我越要灭掉你，灭灭灭。师父看我在主动修，就帮我拿掉了另外空间形成的不好的物质，现在好多了，周围的人如何我也不去想了。向内找，我还发现妒忌心不是单独存在的，背后还有求名求利的心， 争斗心、求安逸心等等。所以每次灭妒忌心时，我就想，所有隐藏的那些不好的心统统灭掉，一个都不要，构成人的外壳我都要破掉。真我是纯净的，符合真善忍的，不符合真善忍的全部不要。另外，我悟到悲观也是很多人心的混合反应。有的时候学法一放松，我就会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觉得失去了工作，生活这么艰难，现在挣一点用一点，以后咋办？看着同学同事一个个都很自在，和我同龄的比我小的都抱上了孙子，而自己的儿子年龄大了还成不了家，亲人见了这个怨那个说，别人还歧视，怎么这么难呢？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段学法放松了，人心就反出来干扰了。静下心来想，人各有命，一切都有安排，常人走的是常人的路，我们修炼人走的是返本归真的路。常人中的荣华富贵恰恰是能迷住人的东西，它使人追求它，享受它，忘记了来世的目的。我们今天艰难，却是真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常人迷失了回不了家才是危险的，所以我们有责任叫醒他们，带他们一同回家。自己得到了救度的大法是如此的幸运，责任又如此重大，怎么还为人中的那些东西而悲观伤感呢？我们是宇宙中神都羡慕的生命，应该知道珍惜，抓紧实修，抓紧救人。四，救人中修去畏私畏我。以前我讲真相有完成任务的心态，觉得不救人不能圆满，是为自己能圆满而救人，并没有完全为被救度者面临着危险去想。很多时候怕心眼重，所以面对面讲真相时效果就不太好，有时候连续讲几个人都不退，有的人连听都不听。我就想，师父说遇到任何事先找自己，这是我哪里有问题啊？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讲真相的心不纯，不符合法，那样去讲，讲出的话没有法的威力，清除不了对方背后的邪灵因素，效果就不好。我想到现在世上的人都不简单，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生命群，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了那个庞大的生命群，现在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赶快救人，其他什么都不想，一天出去哪怕救一个人都行。改变了心态，一心想救人，效果就好多了，讲几个就退几个也顺利了，我明白这是心性在法上了，师父就帮我了。外出讲真相前，我都默默求师父给我安排有缘被救度的人。一次我在大街上骑着自行车，后面来了一个面包车，突然拐过来把我挂住，摔倒在马路中间了，自行车摔得很远，当时声音很大，我趴在马路上看到那辆面包车跑了很远才停住，旁边人行道上的人说，别起来别起来，我还是很吃力地爬了起来，看见司机向我走来，心想和他是啥缘分啊，还得以这种方式来救他。司机走过来问，好着吗？我说没事儿。他回头就走了，我车子也来不及扶，赶快向前追，并叫他，你先别走。他一边走一边看我，我说你别害怕，我不会讹你的，我有话跟你说。那一会儿我什么都没想，就想着赶快借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我问，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只入过团和队。我说今天不管以啥方式相遇都不是偶然的，咱们入团写过申请书，入队时虽然年龄很小，老师带着咱们都发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要为他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可不是小事，发了誓走了这个过程就是他的一份子，他灭你就是陪葬品，一定要退出来，生命是自己的，自己做主， 现在他也走到最后了，败相百出，咱们退出来是为了保平安，他完了改朝换代，以后不管谁执政，我们还是老百姓，有命啥都有，没有命一切都是空的。他说，是的，退了退了。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叫我们要重德行善，做好人。现在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都是天在淘汰坏人，对待法轮功的态度也是给自己选择未来，天在挑选生命，留善除恶，认同善的就是善者，反对善的，支持恶的就是恶者，退出来做一个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的未来。现在毛毛党反对法轮功，迫害死了多少修炼者，天理不容。他说，对的。他用真名做了三退，还客气地说，他的店铺在什么地方，让我到他们那里去聊。我心里很高兴，不管以什么方式相遇，恶缘善解了，一个生命得救了。我返回去，扶起自行车到边上一看，自己满身是土，手蹭破了，挎包也蹭烂了，自行车链子也掉了。我想，这才出来，自行车不骑咋救人去呢？到哪儿去修车子呢？自己先试试吧。转了一下脚蹬子，咯噔一下安上了。我心里很高兴，是师父帮我安上了，谢谢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师父在做，我只是跑了跑腿。二十多年来，我摔倒了爬起来不知多少回，尽管很艰难，但都有师父在保护着我前行，内心对师父有说不尽的感激感恩，我会把这些化作精进的动力，扎扎实实的去修，以纯净的心态去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弟子叩拜师尊，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